好，同学们，中午好，咱们继续来学习永明延寿禅师的善居诗69首啊。我们前几天啊讲过有一首啊，里面有2句话，给大家重新再更正一下吧啊。这个诗是这样的啊，尘网修重。尘网修重知是非，明心何不何玄微？庄周梦里多迷止，惠子愚中少见机。主要就是这2句啊，庄周梦里多迷止，惠子愚中少见机。关于这个庄子和惠子的一个故事，就是两个人有一天在这个水边散步啊，这个是庄子看到了这个河里啊。有鱼就说了一句啊，这个鱼很快乐啊。上次我们学的时候啊，我讲的是惠子看到的，在这个给弄倒了啊。其实这个无关啊，无伤大雅。但是呢，在这里边更正一下，如果说是啊，如果这个故事的原文啊，它这个出自庄子啊，原文是庄子看到河里的鱼啊，说啊这个鱼好快乐，然后惠子说了一句说。啊，汝非鱼焉知鱼之乐？就是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那如果是这样来讲的话，那这里的惠子鱼中少见机，其实也是一种否定的啊。前边否定啊，庄周的境界就是庄周梦里多迷止啊，庄周梦见自己变成蝴蝶啊，醒来之后不知道自己是蝴蝶还是蝴蝶是自己，这个其实还是啊有一个。身份有一个角色在啊，还是有一个我。虽然好像是已经完全人天合一了，与外境完全合一了。但是如果从禅宗的角度，还是不究竟的啊。这个理也好，事也好。那对于惠子和庄周的对话来讲，那惠子所说的"汝非鱼焉知鱼之乐"啊，这个也是啊没有什么智慧的啊。这样讲，我们就。把这个跟他的原来的这个典故出处就能够合到一起了啊。至于说怎么解释，大家也有可以有自己的解释。少见机呢，那如果说这个机是机巧、聪明才智的话，其实这句话是赞叹惠子的。如果这个少见机就是少见他的智慧啊，其实就是有否定惠子的意思啊。至于说到底是否定啊还是肯定？如果我们联系上下文，其实他这是应该是庄周和惠子他们的这种心境嘛对于禅师来讲，永明他这首诗来讲，其实都是持有这种不是特别认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好，这是关于前边的一首诗，我们稍微给大家补充一下啊，因为当时这个故事典故的时候我记错了啊，但是其实对我来说这些都不是特别重要啊，可能有些人。对，他们这个，不管是鱼看到鱼快乐，还是你非鱼不知道，不能确定鱼快乐，其实都是自己的妄想啊。我们上次就讲说惠子她看到说鱼很快乐，说执心啊，这个也都是从世俗的角度也都没有出错啊。但是如果说讲的话，确实，这2个人都是在打妄想啊，都是说就快乐就快乐吧就完了，就不要争就好了啊。如果说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什么话都是用义理用所谓的一个实相的标准来讲，那我们真的就不能说了，对吧？比如说吃饭如果用义理讲，其实没有能吃所吃，是不是？那我们就说，哎，我刚才吃饭了，但是大家不要认为我有能吃所吃那这个就太搞笑了，对吧？你吃饭就吃饭了，是吧？刚吃过饭，那你抬杠的说你吃谁吃？对吧？你吃啥了？不要讲吃饭了啊！你要讲中国人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哎，这样讲，那这样就太过分了，是不是？所以说都不要矫情啊。好，我们继续看下边的一首啊，千途尽向，是讲到这首了吧？应该讲到这首啊，千途尽向空园出，万径终归一路通。忽而有心成大患，坦然无事却全功。 其实禅宗祖师们的东西啊，本身他就没有定论啊，他一会儿认可你，一会儿又不认可你，对不对？你说了一个本来不是义理的，他说你说的对；你说的完全是义理的啊，特究竟的，他说你说的不对。哎，所以古人讲啊，我有时教你教一啊，扬眉顺目；有时候教一不扬眉顺目；有时说扬眉顺目是，有时说扬眉顺目者不是啊，只做么生。所以就是破除我们对一种认知、对一种知见的执着啊。所谓禅宗就是啊，就是你不要立一个东西啊，你不要认为你这个东西就是对的。哎，千途尽向空远处啊。就是说我写过一首诗啊，就是啊，纵有千般灵啊，不出一个呆。就是你多少的聪明才智都是从这个啊呆傻啊无知哎这种空哎起的作用啊。所以说其实啊，为什么说众生会迷啊，其实它就是我们都是这个本性空性的一个作用，就是作用取作用了，作用把作用当成真的了啊。就是人也是作用啊，六根六识全是作用，把这个作用自己它当成了一个有独立的个体了，当成真实的了啊。那千途尽向空源处，万法唯心啊，都是一心啊所现的影子啊，没有一件事没有一法是真实的。所以这个千途啊，包括你修行也好，你觉悟也好，都要从这个空，从一心啊开始。只有领悟了自心，领悟了真心，才能够啊合道啊。所以千途，这个途呢有方向、方法啊，有为，一切万法的意思啊，都是从空而出啊。那万境终归一路通，万境也是有万法啊、万象、万物啊，所有的事情、所有的故事啊、所有的情节、所有的景象啊，都是归于寂灭。这一路呢就是寂灭啊，是不生不灭。都没有一个真实的啊实体，没有一个真实的事情在发生啊，发生的还有灭掉的都是我们的妄想啊，生灭是妄想啊。忽而有心成大幻，那既然我们都知道空源和一路啊，空源出一路通，其实就是无所得，就是不生不灭。那你如果说已经领悟了这个空心啊，无生心，不生不灭的本心，那你就不会再执着一个有法，也不会忽然起一个执心，那就不会了。那如果你忽而有心，又起一个心，又想去追逐一个，又想去立一个，又想把这个我吐出来，那就是大幻啊！忽而有心成大幻啊！所以黄檗禅师啊，《传心法要》里边就讲啊，一念有即与道隔，这一念有就是一念有心出来了啊，又这个我相又出来了。这个我只有出来了啊，这个抓取的心啊，依赖的心，对吧？有所依的心，这个实心又出来了，又有所住了，这个时候就成大幻了啊，就与道相悖了。那坦然无事却全功，那坦然无事就是你真正悟道了之后，知道无所得了啊，完全的歇下了这颗造作的有为的持足的心，完全的无事了。这个时候却全功，就是可以把一切的有为功用都可以放到一边了。所以古人就都是在这个地方悟道的啊，真正悟道的就是他再也不会执着任何的事出世间的这个一切的法了啊，就真正能够卸下来了啊，能够完全的相应啊。所以永嘉大师讲啊，这个学人不了用修行，你只要不了这个空性，不了本心啊，不了无所得，那你就会去用功啊，会去有所得，会去执着一个修行。所以学人不了用修行啊，真诚认贼将为子，就是你修到头你也修不出来啊，你都是在自己的妄想里面转，只有你真正悟到了无所得啊，真正悟到了这个本源，你这个啊所有的求取的之心才能彻底卸下来啊。当然可能会理上确实悟得很透彻，还会有一些习气，还会经常又去升起一些心，但是这个时候就需要不停的去做保任的功课啊，木牛看到了就回来啊。 可是从理上他已经非常清晰了，再也不会去求一个什么啊，见一个什么啊，哎，找一个什么，或者是挣一个什么啊，他不会了，就是把所有的这个有为的功用都放下了啊。春开小秀调新绿，水漾飘霞叫晚红。我们看前面还在讲修行是吧，哎，通源出啊，一路通啊，有心成大患啊，无事却成功啊，其实这些还是都是枝节啊，讲这些个就是说你说的再究竟其实还是语言文字，还是枝节的，不如什么，不如我们去回到景色上来啊。春开小秀，春天来了，这个小秀就是小山啊，一些小的一些啊山岭啊，一些啊石头啊，这些啊，春开小秀，这个春天来了，花都开了啊，这个山，这个山，整个山啊都变绿了，调新绿啊，整个小山都变绿了啊，哎，水漾飘霞啊，娇婉红，这个水波上荡漾着晚霞映过来的余晖啊，我们看这个景，这两句诗啊是非常美的这样的一个情景，水波上飘着啊，晚霞站在啊水里的那个红色，我们。可能有的人也会看到啊，如果说在落日这边，我们道场边上这个溪流的那边就是西边，就是每天傍晚的时候，只要有太阳，它就会那个晚霞，那个夕阳的那个红色就会倒映在这个啊溪水里边啊，这个景色我们是经常看到的，大家关注我朋友圈的也经常会看到我发的这个晚霞的这个啊图片啊，就是水漾飘霞娇晚红，这个娇呢有站的意思啊。倒映在啊这个水里的意思啊，莫道静缘能换货，达来何处不消融？不要说啊，这个让我起烦恼的是静啊，静不爱人，为人自爱。这个爱是障碍的爱，静不惑人，为人自惑。不要说是静缘换货的我啊，让我升起的烦恼和苦恼，是因为我有执着，我对静不通达，不了解，不了解静是不真实的。静是从心想生的，静是从心有的啊，是不真实的。所以说，如果说真正通达了，何处不消融啊？那人与静也就不升起这种二法的心了，不会升起这是静，这是我啊，就是只是看看就是看，不做看想，终日用而不做用想啊，这个时候就解脱了啊。所以莫道静缘能换货，达来何处不消融？就很多人都是在这个地方都没有完全的明白啊，就总是。陶静以安心，不知道心安静自安，总是认为是事情让自己困惑的，让自己痛苦的，总是认为生活不容易，生活太艰难了，这个世界啊太不公平了，这个世界太苦了，其实都不是，就是我们的内心有执着，内心有执着，然后你转嫁给生活，转嫁给啊静缘，转嫁给事情，转嫁给你的老公，转嫁给你的妻子，转嫁给你的家庭，转嫁给你的什么啊过去的一些创伤，其实都不是，都是我们自己的无明让自己痛苦的啊。所以真正通达，那一切境都没有啊，都没有障碍了啊，不管遇到任何事情它都是纯粹的，都是客观的啊，都甚至说都我们也可以给它投射美好的啊。好，我们看下一首。身心闲后思怡然，勉想难忘气道眼，千种却叫归淡泊，万般虚是到根源。啊，先看这四句啊。身心闲后思怡然啊，我们为什么不能悟道，为什么不能够啊解脱呢，自在呢，就是因为这个身心一直在波动，一直在动荡中。在动荡中你就很难去看到真相，就像这一杯水啊，你总是晃悠它，这个水里的这个沙土啊，尘沙啊，就是沙垢，它就永远啊不能沉下来，你把它放在那儿静静的啊，过一段时间这个里边的泥沙自己就下来了。那我们这个身心也是啊，你这个身心静不下来，你就永远看不到真相，你永远就会啊执着这个身心世界啊，执着它接触的一切。所以只有身心闲后，这个闲有静的意思啊，闲静啊，安静下来，哎，就是少欲知足啊，息虑忘缘，只有闲静下来才能够啊感受得到怡然的快乐。这个怡然就是无所挂碍，无所事事，无为啊，没有任何的负担啊，没有任何需要啊考虑的。这个思其实不是思考的意思啊，是享受的意思。 他能够享受怡然啊这种安静啊，天然自成，不假修为啊，一切现成的这种快乐。所以只有身心贤厚才能够享受啊这种安宁的快乐啊，也就是寂灭的快乐。冥想难忘气道言，这个冥想啊，就是沉浸在想象中，沉浸在联想中，沉浸在思虑中。那思虑呢，你就很难与道相契。所以啊，冥想难忘气道言啊，就是这个难忘，就是你一直还执着有一个道可得，有一个啊真可求啊，有一个悟可开。所以说，通过想是永远没有办法真正悟的啊，所以冥想难忘气道，总是想与道相契啊，总是想记，哎，师傅，我什么时候才能证到那个自性啊？你不起这念心的时候，你不想的时候，就已经证到了啊！哎，你一想就跟他错开了。所以说，冥想难忘，难忘就是法执啊，总永远忘不了。我要与道相契合，我要哎，我要去求道，我要开悟，总是心里有那么一念，有这一念，你就永远也悟不了，永远也证不了啊。就把这一念放下，就该干嘛干嘛，那个时候就默契了啊，却叫那个千种啊，千种却叫归淡泊。这个千种啊，就是啊，自古以来，哎 ，F 啊，祖师啊，啊，种种的一些得道之人啊，善知识老师，他们的所有的教法都是教我们淡泊宁静啊，所以这叫千种却叫归淡泊，就是你要歇下来，你要停下来。你要从动荡的身心啊，这种状态啊，奔波的状态，劳碌的状态啊，停下来，歇下来，让自己真正安静下来。所以归淡泊就是让你的生活变得简单，这个时候才能慢慢的真相才能浮出水面啊。那万般须是道根源，这个万般也就是八万四千方法，种种的这种教法，都是让我们去抓住这个根源。根源是什么？就是一无所有，空无一物。本来无一物，没有一个是东西是真的啊！哎，一切无有真，这个是根本啊！这个根本，我们把一切无有真，一切都是虚妄的，也可以把它形容为本心啊，形容为性，形容为如啊，形容为实相啊！大家所以说，你千万不要觉得，不要认为有一个本心，有一个实相可得，实相就是空无一物的形容，实相还有这个无上觉证，都是没有。没有 F 可得啊，是它的一种形容。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有一个心可得，有一个性可得啊。所以万般虚是到根源。好，我们看后边四句啊：疏疏雨衬归巢鸟，密密烟藏豹子园。啊，蝉罢吟来无一事，远山曲井入茅轩啊。那疏疏雨衬归巢鸟，哎，这个雨呀，淅淅沥沥的啊，淅淅拉拉的，一会儿急，一会儿疏啊，就是疏疏就是啊，不停的下啊，但是也不是那种磅礴大雨啊，就是淅淅沥沥的，不停的这种雨啊，把这个鸟的都赶到巢里了啊，时间长，这个鸟把它翅膀就打湿，它也飞不了了啊。鸟也不怕，也是怕淋到的，对吧？偶尔淋一下没事，但是不停的下，就把这个鸟呢赶到了巢里。所以衬是赶的意思啊。疏疏雨衬归巢鸟啊，把这个鸟，哎，就是赶到巢里啊。那密密烟霞豹子园，这个归巢鸟不是也是一种形容吧？啊，其实就是也是形容我们。这个心呢、要有回归的心啊，要有回归寂静本然天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像鸟都知道归巢是吧？一下雨都知道归巢，而我们人有时候不管是刮风下雨都是忙碌啊，这个心都从来都没有停歇过啊。所以说啊，不独还林鸟啊，五心亦倦飞。鸟对吧？回到树林里的鸟，它都知道累，都知道回到林子里边。为什么我们人？就不知道回归自己的啊清净本心呢。所以说啊，这个归巢鸟有一种意象，大家一定啊要在这块好好的领悟。鸟都知道归巢，为什么下雨了我们还在这儿啊打妄想，还不知道静下心来好好听雨声，是不是也回到你的心巢去，是吧？回到你的清净的老本对吧，本家，对不对？ 那秘密焉藏豹子园，这个秘密呢是形容这种树林也好，山上的这种空气也好，雾气也好，这种啊烟雾缭绕啊，烟雾缭绕的密林之中，就看到啊抱着自己孩子的猴啊，这个其实就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自然的景观啊，先是看到归巢鸟，又看到了这种烟霞之中的啊这种烟雾的丛林之中的一个猴子抱着他的孩子，都是很自然的啊，就是没有这么多的是非啊，这么多的啊心机，这么多的压力啊，都是很自然很自在的啊。那蝉罢迎来无一事，这个蝉罢为什么叫迎来呢？这个蝉有可能是啊悟道的诗，古人的一些禅诗啊，或者是说啊广义来讲就是修行坐禅呢啊，坐禅之后啊，或者是读诗之后啊，发现什么事都没有，那干嘛呢？那继续读，哎，对，就说其实是指啊，自己内心中确实没有任何的挂碍，没有任何的事情啊，需要思虑，需要考虑，需要安排的，非常的轻松啊。那蝉罢迎来无一事，远山曲颈入茅轩，哎，就是没有事儿就去远游啊，到很远的地那边山的那边去行脚，行脚之后回来。曲颈就是啊去追逐啊去欣赏各种美景啊，回来之后呢入茅轩，回到自己住的茅屋里啊，就是这么简单平凡的生活啊。就是你看我们老是想追求啊这个 F 啊成就啊开悟，哎，想跟古人一样，你先想一想最后古人就这样生活，你受得了吗？很多人都想奔禅院来啊，真正来了就发现哇这个地方是挺好的啊，三天挺好的啊，时间一多了发现哇这太无聊了啊，很多的人都待不住的啊。哎，好，我们看下一首啊。万径闲来情淡淡，群小溪后思微微，当时白夜无门入，今日玄关有路归。我们接着把下边也读一下啊。守果不摇翻自落，生禽这个飞还是翻啊，我们不知道你那个啊群后四句也打一下啊，这个蜀果不摇翻自落，生禽谁唤却惊飞，到头何用空忙得，任运应虚待对机。哦，翻自落啊，这首诗也是啊境界啊，它的这种啊意境非常的啊优美啊。那万径闲来情淡淡，那为什么万径会闲呢？其实万法本闲，为人自闹，对不对？是因为你心里啊有执着，有追求啊，有一个贪着，是吧？你还有所得，有所得，你就没办法闲。万境其实是闲的，但是你心不闲，就好像这个世界很闹腾，其实世界一直都是安静的啊。所以万境闲来情淡淡，因为自己的心闲了，自己的心静下来了，世界也跟着安静了。所以你不需要改变世界啊，你不需要改造世界，世界从来很好，不管哪儿发生什么样的冲突，什么样的事故，那只是一个象，只是一个假象，是人心有事故，所以才现出这样的一种事故的象啊。所以说万法都是自己的心建造出来的，不一样的啊。如果从实相来讲，其实啊只有一个心，只有一体的啊，没有任何的境与心的分别啊。那万境是本闲的啊，自己心闲了，万境就闲了，情淡淡。这个淡呢是淡泊的意思啊，就不会是一种浓郁的啊，一种贪着的那种状态啊，情执自然就减少了，甚至自然就没了啊。这个情也有情趣的意思，那个淡呢也有淡泊的，也有有趣的意思。这个情趣自然就优雅起来，自然就闲适起来，自然就怡然自得了啊，自然就洒脱起来了。因为你心静了，所以你遇到的所有的事情都变得了更加的有趣味啊，就没有这种啊这种压力啊，或者说这种烦恼啊。所以这万境闲来情淡淡是形容一种心境的啊，心境则佛土境啊。这群消息后，这个群消是指自己的所有的执念，自己的妄想，自己的执着啊卸下来了啊。这个消是指啊 扰乱的意思，就是内心的一些声音，很多的声音，很多的欲求都歇下来了。思微微，那这个思就是我们的啊信念，我们的信念自然就会啊减少，我们的思念，我们的思虑自然就会安静下来。微微就是少的意思，微微和前面那一句的淡淡是相对的啊，是一样的啊。淡淡也是减少，也是淡薄的意思。这个微微也是啊，微弱甚至没有了，没有的意思。你这些妄想执着没了，那你的心自然就安静下来了啊。你这个思想啊，你这个意识啊，自然就不会去啊，翻腾倒海，翻江倒海啊，自然就慢慢的平静下来了。所以当时白夜无门入，这个当时就是他想到他曾经以前修行啊，找不着门。白夜就是善法夜啊，就是修善，执着善法叫白夜啊，就一直在修善法，其实但是就是入不了这个门。今日玄关有路归啊，今天才明白啊，原来种种这种啊求善呐、啊、修行啊有所得的心歇下来的时候，这个就入了玄门了，玄关了啊。这个玄关是有路归的啊，并不是完全达不能达到的。很多人都觉得这条路非常的难走。其实就是难就难在你的心歇不下来，你心歇下来，这个啊找不到门，找不到入口了，就自然就向你敞开了啊。所以说无门关，就是因为你总是想有所得，那就没有门。你一无所得，的门自己就开了啊。今日玄关有路归啊，其实这个路一直都是宽敞明亮的啊，笔直的。我们就是啊不走这条大道，为什么老是去执着那种蝇头小利，那种粗的快乐啊？而不愿意去啊，默契于实相，享受这种啊心安理得、寂静安然的这种乐趣啊。但是对于古人这些成就的人，他们都找到这条路了啊。还有，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也在这条路上，已经入了门了啊，心也慢慢卸下来了。那蜀果不摇，番子落，哎，就是到了秋天也好，到了这个果实成熟的时候，你都不用去摇它，它自己就落了啊，自己就已经熟了啊，这个。瓜熟蒂落，对吧？哎，这个自己就掉下来了。形容就是不需要耗费任何的力量啊，就是坐享其成就可以啊。当我们真正我们的心歇下来的时候，一切的资源、一切的东西，它自己就出现了。所以说啊，众生心灭则真法生啊，就是你不要担心你的生活，你不要担心你的境遇，你只需要把你的心静下来，那所有的一切都会，你需要的它自然就有了。所以说守果不摇番子落，生禽谁唤却惊飞。那这些个禽鸟啊，野生动物啊，没有人叫唤它，它自己就飞走了啊。你也不需要去赶它走，它停留一段时间，它自己就走了啊。所以生禽谁唤却惊飞啊，那是它的一种啊本能，它自然的样子啊，也不一定是吓到了啊，就是它就突然之间就飞走了啊。到头何用空忙得啊，就是到头来你才发现你这一生，你这个几十年上百年所忙碌的，没有一个是能留得住的，没有一个是真实的，都是水中月梦镜中花，都是不可得的。大家想想啊，自己三十了、四十了、五十、六十、七十了，你哪一件事情能够真正记得非常的清晰，你哪一个东西啊你能永远留存，是不是？我们的身体每天都在衰老，都在变化啊，我们做经历过的事情都慢慢的都淡忘了，你就是天天一天二十四小时想它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它还是会忘掉啊。所以到头何用空忙得，任运应虚待对机啊，你就是该干嘛干嘛啊，就是直用直行啊，有什么我就享受什么，有什么我就使用什么，没有再说，是吧？哎，所以任运这里面是指啊，就是不用费力，直用直行啊，就是啊使用大自然给你现成的东西啊，应虚待对机。但是啊，这样的状态，这样的境界，也只有啊那些啊根基成熟的人啊，他真正能够悟道的人，才能够过这样的生活。你也不是说随便见了谁，哎呀，你离开家吧啊，不要去追求那世间五欲六尘吧，对吧？他在那正做的买卖，刚这两天刚这个进账是吧？前面都是亏损的，他刚赚点钱，你不让他干了，他删你，他抽你，对吧？滚，是不是？你得对，对吧？你得找对了根基，知道众生根基，对不对？那大娘，对吧？跟大爷都活了一辈子了，去庙里面拜佛，哎，你劝他离婚吧，啊，到我这儿，哎，给我看庙来，有病，是不是？ 那个你得对机说法，所以我跟大家讲也，我相信大家的根基都是对份的啊，不然的话我不会天天劝你们那啥的是吧，劝你们过这种少欲知足的生活啊。但是咱什么东西都是不是绝对的，这里面掺和进来一个半个的还有执着的哈，那咱就当听个笑话了，对不对？哎，你就当我跟你讲笑话了，你也甭较真啊，你也别认真，你处理不了，你很多东西放不下咱就先抱着，对不对？抱子源嘛，对不对？哎，你就当猴子一样抱着他啊，到最后发现你这个抱的都是假的啊，早晚有一天你会醒来的啊，所以得找对了人啊，才说的一些究竟的话啊，对吧？就算你今天可能听的不太懂啊，也不能去做，但是你天天听我听，天天听我就给你洗过来了，把你这点给洗了啊，时间长了你就对呀，是不是说确实这样？那你慢慢一点一点的，你不就是了那个根基的了，对不对？也不能。盖棺定论就是你就不是这个根基的，怎么可能呢？对吧？大家都会进步，都会变化啊。好，我们看下一首啊。都不是绝对的啊。所以作为师傅来说啊，也不能就是说完全的那种消极的，哎呀你愿意听就听，听不懂就来，我也会不时的啊努力的，就是给大家创造更多的哎，这个学习的因缘啊，这就是善知识的他的一个责任啊。携穷闲步望山行，静日逍遥任野情，上岭梯登微石侧，渡溪桥踏古茶横啊，绿萝水皱啊，岩根急，红锦霞疏海面明，一舟永怀高尚意。愿好隐士偶吟成。好，我们看这首诗啊，这个携穷，这个穷呢是竹子做的手杖啊，这个哎，就是我们有时候经常爬山的时候，你会找一根粗细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竹子啊，就是来协助自己啊这个登山啊，就是拿着这个竹杖啊闲步啊，没事也是行脚在山里边转来转去啊。其实古人大多时间就是在山里转悠，跟猴子差不多啊。哎，就是转悠来转悠去，我们也是，我们就是在山脚下转悠啊。古人是在山里头转悠啊，我们有时候也上山转悠，古人有时候也会下山转悠啊。那望山行就是啊，这个山看着离得很近，但是其实很远啊，就想登到那座山上去啊，就是携这个竹杖啊，望着山去走路啊。静日逍遥任野情，这终日，静日是终日的意思。这一整天都是逍遥自在的，任野情就是哪个地方景色好就去哪个地方啊。我们周边这个所有美景的地方，好有好景色的地方，有花啊，有水的地方都被我们走遍了几乎啊。而且就是一次一次的走，从来都没觉得哎，就是哎厌恶啦，或者是哎，就是从来都觉得很新鲜的啊。因为这一年的四季是不一样的啊，这就是心中无事，无事你就整天在野地里面跑也是非常自在的啊。哎，静日逍遥任野情。上岭梯登微石侧，要想爬山呢就要登一些石头，那个这个石头看上去其实还蛮危险的，有可能掉下去，但是也都无所谓了啊。因为反正活着也就是那么回事，也没有太多的乐趣啊，如果不小心掉下去就直接就掉下去就得了啊。所以说古人他其实很洒脱的啊，什么时候离开都没有任何的挂碍，不像我们啊，哎呀其实也掉下去了，但是是为了抓那个手机，不小心抓手机没抓到，哗就掉下去了啊。我们有太多放不下的东西了啊，总想着家里那个还没吃的那仨西红柿别烂了啊，等我吃完那仨西红柿我再走。哎，所以上岭啊，爬山的时候哎登这些微石啊，就是哎上岭梯登微石侧。为什么呢？要拿手攀着这个石头啊，有时候蹬这个石头，有时候要攀着这个石头，在这个很危险的石头旁边啊，狭缝里钻上去啊。我们也爬过山都知道，经常会从石头缝里钻过去啊。那渡溪踏桥踏古茶横，渡溪有时候直接就从溪水，如果溪水很浅的话，直接就趟过去了。那溪水很深的话，可能就从石桥上踏过去啊。所以说，那踏过去呢，有船就。在这个溪边，对吧？自己也不用，就直接就是从桥上踏过，或者是从溪水里面踏过。那古茶横，这个茶呢，是指人造的这种竹筏啊，很简陋的啊， 木头啊和这个树枝啊还有竹枝啊，哎，绑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啊筏横在水边。为什么呢？因为可能有的一些啊在山里生活的人，他需要用这种筏来逮鱼啊，来就是说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啊，他只是临时弄了那么个筏，用完之后就放在那儿了，他就不用了，他就回家了，知道吗？可能3个月5个月又用一次。所以这个古茶横就形容这个筏啊，这个竹船呢、啊、好像都放了很久一样啊，其实可能就是暂时不用的，放在那里的啊。哎，这叫渡溪桥踏古茶横。后边我们看啊，绿萝水皱岩根棘啊，这个水边开的那些绿色的啊，长的那些绿色的植物啊，非常的新鲜啊。这个绿萝啊，就是山里那种绿色的植物啊，就是在水边啊开，长得非常的茂盛啊。那水波呢，水上边的这种波纹被风一吹来，就形成了一种像皱纹一样的一啊很多的水波啊。岩根棘就是这个水呀、啊，从上边奔下边流，打到了岩石上，打到了水边的石头上，就激起了浪花，就显得这个水很湍急的样子啊。这是绿萝水皱岩根棘啊。绿萝是水边的植物，那这个水里边啊，或者是水边有石头啊，然后这个水流冲击到石头上，激起了那种浪花啊，也是一种很美的一种自然景色啊。那红锦霞疏海面明。红锦霞疏就是啊，夕阳太阳啊落山的时候，这一轮红日啊，就是形成了这种啊，照在这轮红日打在水面上啊，就是叫红锦，锦是锦色的啊，就是非常耀眼的金色的啊，这种颜色啊，投放在海面上啊，就显示出一种特别美丽的景象啊，就是海面明，就亮了整个这个海波啊。有人可能说怎么会有海？对，有些山的地方它是依海而成的山啊，这个也是诗人的一种啊一种描绘吧，他就描绘这种自然的景色啊，自然的景色。那红锦霞疏，疏是舒展，这个霞光就散开了在水面上啊，海面明。哎，一轴咏怀高尚意，这个一轴呢就是一部经或者是一本书，这本书呢比如说有可能是寒山诗啊，有可能是楞伽，对吧，有可能是甚至说是道德经，甚至说是庄子啊，都有可能。反正他喜欢的诗啊，这一轴诗咏怀就是经常会就是说啊去朗诵啊读诵啊啊，其实也是为了啊就是说与古人的这种品格，古人的这种心境意趣相应啊。所以叫一轴咏怀高尚意，这高尚意是指非常的高超，非常的啊，洒脱啊，超脱的意思。咏是啊诵的意思，怀是心中怀有的意思啊。怨豪因事偶吟成，这个怨呢，怨豪就是拿起笔啊，拿起笔就会写一些诗，这个诗呢都是自然而然出来的。他这个山居诗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心境下自然书写出来的啊，他这个情趣啊已经饱满了，已经完全满意出来了，就自然就会出来。大家不要觉得哇，这个永明他这个文字这么美，是不是想出来的？不是，他因为本身他积累的就多，他看了很多很多的书啊，这个三藏也好啊，十二部也好，还有这个儒释道的很多的经典。我们看他的这个诗歌里经常有很多典故，是吧，儒家的典故啊，孔子啊和他弟子的，还有庄子的一些典故啊，所以他都是积累到一定程度，他自己就出来了啊。嗯，好，这是这首诗，我们也跟大家啊学完了。这里的偶吟成就是啊，随缘遇到事情自然就出来了啊，不是刻意而为之的。嗯。 其实还可以再讲一首啊，我们再讲一首吧负气争权是可悲，金雕素骨尽何知？唯闻野鸡盘荒冢，只见空灵蝶坏悲。我们先看这四句啊。这个负气争权呢，是形容世间人啊，凡夫俗子啊，他就啊，这个我执啊，执念啊，不能够歇下来啊，总是想争强好胜，争气，这个负气争权，总是想有所得啊，想拥有的越来越多，是可悲。这样其实我们都知道，作为一个悟道的人，或者明理的人啊，明白的人，看到这些个争权好胜啊，争强好胜，负气争权，对吧？追求名利，其实真的是非常可悲的，因为那个就像驴拉磨一样啊，他玩命的拉这个磨，其实最后他也不是给他，也就是为别人做嫁衣，对不对？自己其实能吃多少呢，对吧？完全是为妄想服务，做妄想的奴隶。哎呀，我们挣多少钱，其实你都给银行，都给别人做了，是不是？啊，你自己就吃一个饽饽头就能饱，但是你挣了这么多，你给谁挣呢？哎，给儿女弄，儿女用你啊，对吧？你给儿女弄，把儿女都害了，把他也带到这种啊无尽的悲哀中啊，所以是可悲啊。金雕素骨尽何知？这个金雕素骨也是形容啊，追求富贵名利的这些人，其实这种欲望是无尽的啊，是无边无际的啊。这个金雕是形容穿的用的啊，素骨就是啊非常豪华的华丽的这个车。过去没有宝马，对吧？没有现在这么好的劳斯莱斯啊这些车，但是过去马坐的那个车，这个马的这个啊鞍子啊，包括马的用具啊，包括车上边这个啊棚子啊啊，都是非常讲究的啊。可能他这个车子的这个车屋的棚子用各种各样的这种啊非常漂亮的布做的啊，或者是用金属啊什么的，其实这都是象征着一个人的啊他的这个身份，他的这个财富，对吧？现在为什么人爱买车，其实就是为了表现自己是富有的，对吧？其实这种车子啊房子也是人虚荣的一个表现啊，就是人虚荣希望被别人啊看到，被别人认可啊，就是我有钱了我就成功了，我就幸福了，我就有意义，我就有价值了。其实错了，大错特错啊。所以金雕素骨尽何知，它是没有尽头的。你这个车做的多好是好啊，对吧？四匹马拉的好了吗？八匹马、十六匹马、二十匹马，你都受得了吗？对不对？把屎都颠出来了，对不对？要跑那么快是吧？所以啊，不要在这个欲望，在这种物质上边再去迷失了啊。歇下来啊，奔另一个方向走，另一个方向没有竞争力，不卷啊，没有几个人走。唯闻野鸡盘荒冢，这个是就是不管你的啊，你的房子造的多好，你有多少家财万贯，只是听到这些最后都变成了荒冢啊，变成了这个野外的一堆烂石头，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就是说曾经辉煌的一切现在都荒凉了啊，都经不住无常的这种考验啊。就不管你多富有，最后都会变成荒冢啊，人也最后也就变成一堆骨头啊。哎，只见空灵蝶坏碑啊，什么都看不见，只看到那些个空空的墓碑，对吧？那些埋的都不知道都啊多长时间的人了啊，碑都坏了，是不是？就形容万事万物，你追求你曾经看重的一切都是无常的，都是特别特别虚妄的啊，就像泡沫一样，须臾之间就灭掉了。而你却为这个泡沫啊劳碌身心啊，苦恼啊，纠结，哎呀痛苦，哎呀绝望，哎呀恐惧，完全不值得，真的是太可怜太可悲了啊。登岸竹堂行道夜，烟昏石窟坐禅时，依然自得珍惜处，何用经营别路奇。这个就是对仗的啊，就是你不要去过追求那种生活，那种生活都是无常的、虚妄的啊，毫无意义的。那你要干什么？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啊？就是像啊永明他自己的这种生活的写照啊，就是哎登岸竹堂行道夜，自己住的这个地方只有微弱的灯火是吧？因为油灯嘛，也不是说啊就是灯火通明是吧？哎，形容就是生活非常简单啊，登岸竹堂。哎，用竹子做的屋堂，对不对？行道业就是这一天到晚不是坐禅就是经行啊，或者是就是做饭，哎，反正就是在那里西律望缘，在那修行啊。只有过这种生活才有出路啊。那烟昏石窟坐禅时啊， 这个自己生活的地方啊，哎，这个在石屋里边啊，这个也没有什么哎灯光啊，也没有什么哎热闹的场景啊，就是非常的寂寥，所以说叫烟昏啊。烟昏就是到了傍晚黄昏的时候啊，只有看到自己的一些啊烧的炊烟也好，或者是山上的一种烟雾也好啊，自己在石窟中没有任何的事情干，就是在那啊安静的坐着啊，怡然自得珍惜处。这个怡然自得就是你真的你的心你的妄心真正歇下来的时候啊，真正偷心死掉的时候，无所得的时候，你自然就得到了真趣啊。这个珍惜处是你真正的归依处，真正的港湾，真正的家园，就是你的心要安静下来，这个心不再去持求向外持求了，这才是我们的归家之路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就算你现在做不到，也要奔着这个方向努力，不要再去经营世间的五欲了啊！所以怡然自得珍惜处，何用经营别路去？何必再去苦苦的经营世间法？那些个啊物质生活，那是歧路啊，那是不归之路啊，那是深渊之路啊，是轮呐、啊，在里边转呐 啊，是无尽的苦和悲哀啊，啊是无尽的烦恼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换方向了，开始换方向了。所谓的醒来就是你要换方向，我不要再去追逐那些个了啊，包括为孩子什么将来打算呐、啊、上学呀、啊、什么结婚那个都不需要你考虑，你只需要你自己停下来，你停下来你的家人就会跟着你一起停下来，不要担心饿死，饿不死，这个时代没有饿死的人，大家记住了啊。好，这是这首诗我们也学完了啊，今天呢时间差不多了啊，我们就永明山居士就先学到这儿啊。